艺海藏家，美术史论专家，清华大学张敢教授，帮您开启西方艺术世界的大门。
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艺海藏家，我是永峰。那我们要开始一起了解西方世界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时期呢，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个注重自我存在的时代，也是第一个自我标榜的时代。在当时人看来，古典时期属于人类创造力登峰造极的时期，但是被蛮族的入侵所打断，从此西方的历史进入了所谓的黑暗时代，他们称之为中世纪。而到了他们生活的年代，古典时期的学术和文化正在复苏和再生，因此他们所处的时代是再生的时代。那么到底文艺复兴这一概念是如何而来的呢？文艺复兴时期的到来有没有明显的时间划分呢？好，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清华美院史论系主任、清华美院副院长张敢教授为我们讲述。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有没有明显的这个时间间隔呢？
应该说没有。实际上这种时间的划分，包括比如说一个时代的这个命名啊，都是后世为了研究的便利才命的名字，所以你就很难说比如说某天某月的某一天突然中世纪就终结了，然后就开始了文艺复兴时期，那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区分呢，就是说主要是因为一些人物的出现，这样的一些人在他的作品里面有很多不同于前一个时代的这种精神，比如说文学中的但丁啊、彼得拉克啊，像这个薄伽丘啊，等于文学界的三杰。那么当然后来还出现了一些画家，比如像乔托啊、杜乔啊，在他们绘画里面都孕育了一些新的元素出现。这些呢，可以我们把他们看作一个跨越在两个时代中间的人。他们一方面作品里面还包含了中世纪的因子，同时呢又有了这个新时期的特点。所以是这样一些人出现了，才可以说这个文艺复兴慢慢开始了。但我们也很难说，就是他那32岁开始或者42岁开始就进入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所以我们也很难用一个具体的间隔来划分。整体来讲，它是一个大的一个时间段，它是一个交错的。而且呢，在西方呢，不同的国家文艺复兴开始的时间也不一样。比如像意大利呢，就是比较早，它14世纪就开始了。而实际上呢，在这个像北欧的一些国家，它很晚才开始了文艺复兴时期。
那么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下，什么叫做文艺复兴？为什么会起这样一个名字？
文艺复兴这个词呢，实际上是最早从意大利文的一个词，就是乔治瓦萨里，或者我们翻成乔治乔瓦萨里，在他的那个大艺术家传里面呢提到了这么一个词。其实翻译成英文的话就是 rebirth， 就是再生的意思。所以呢，当时这个再生呢本身并没有文艺复兴这样的概念。他指什么再生呢？他指的是他认为从古罗马后期到他所处的文艺复兴时期，这之间呢是一个黑暗时期，也就是所说的中世纪这个时期，这1000年都是黑暗的。那么到他们这个时候呢，艺术再生了。什么艺术呢？古典艺术再生。在这个意义上讲呢，后来人们就把这个 rebirth 就开始作为一个概念，就是指的是一种再生。那后来呢，到法文出现了 renaissance 这个词，那么英文世界呢也开始沿用 renaissance 这个词，特指这个时期。其实它的原意指的就是再生。但是在翻译的时候呢，有人认为呢，可能是日本人最早翻译成文艺复兴。在中国的学界呢，在20世纪初的时候，有一些学者呢也把它翻译成了文艺复兴。这个呢也有道理，因为当时呢文艺方面呢它的成就最为突出，所以我们叫它文艺复兴，可能叫起来就大家觉得更扣这个主题，跟那个时代的特点更贴切。但是也有人认为其实它不光是文艺上的复兴，它很多方面都有一个新的成果出现，比如说像法律啊、经济啊，它都有一些新的模式开始出现。但是现在呢，我们会说因为现在已经约定俗成了，我们叫它文艺复兴。但文艺复兴指的呢，实际上是一种古典学术的复兴。在那个特定时期，因为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呢，很多古希腊的、古罗马的一些学术典籍呢，在东罗马帝国还有所保留，在西罗马帝国呢，这些东西慢慢在消失。为蛮族入侵以后呢，等于这个文化被中断了。那在这个时期呢，等于一些君主他们重新对这种古典文化感兴趣，组织人翻译这些古希腊的经典、古罗马的经典，所以呢，让那种古典的学术开始复兴了。过去中世纪完全是关注上帝的，人是上帝的婢女，所有的学术也都是神学的婢女，就是服务于这个神学的。但现在呢，开始呢，大家认为人是世界的中心，所以他从这样一个角度去理解世界，所以他开始关注人的世界，关注我们现实世界，就从中世纪那个一切以高高在上的神为主体的，比如他的艺术要颂扬神，他的文学，他的一切都是围绕着神的，包括他的建筑也是奉献给神的。到文艺复兴开始呢，他开始关注人了。虽然他的艺术，我们如果看文艺复兴的艺术，我们仍然可以说他是基督教艺术， 但是这种基督教艺术不同于中世纪的，它更多的把这些神表现成一个人的形象，从一个人的这种视角的来表现这些神，就拉近了神与人之间的距离，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所以把这个时期呢，这种人本主义精神凸显的这么一个时期，称之为文艺复兴时期。
文艺复兴是一场发生在14世纪至16世纪的文化运动，在中世纪晚期发源于佛罗伦萨，后扩展至欧洲各国。文艺复兴一词亦可粗略地指代这一历史时期，但由于欧洲各地因其引发的变化并非完全一致，故文艺复兴只是对这一时期的通称。这一场文化运动囊括了对古典文献的重新学习，在绘画方面直线透视法的发展，以及逐步而广泛开展的教育变革。传统观点认为，这种知识上的转变让文艺复兴发挥了衔接中世纪和近代的作用。尽管文艺复兴在知识、社会和政治各个方面都引发了革命，但令其闻名于世的或许还在于这一时期的艺术成就，以及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博学家做出的贡献。
那这个时期到底分为几个阶段呢？
就像咱们前面讲的，这个分阶段呢都是学者们做的事情，为了研究的便利，因为它的确某一个阶段呢会有一些相似的特点，所以呢专门研究文艺复兴历史的呢，有人会出一个叫前文艺复兴时期，实际上这个时期叫 Proto Renaissance， P-R-O-T-O。这个时期呢主要指的是中世纪晚期，但是呢在中世纪晚期已经孕育了有新的因子在成长，所以呢如果看一个大的通史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前文艺复兴时期就是指中世纪晚期。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early renaissance， 就是早期文艺复兴，这主要指的是15世纪。那么我说的 proto renaissance 这个呢，前文艺复兴时期呢，实际上从13世纪中叶以后呢就开始了，有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但是呢早期文艺复兴呢一般认为是从15世纪，整个的15世纪开始的，都叫早期文艺复兴。然后呢还有一个盛期文艺复兴，盛期文艺复兴呢一般指的是15世纪的90年代，然后呢一直到16世纪的20年代，它达到了整个文艺复兴的在艺术方面达到了巅峰。然后呢从1528年这个时候，这个因为罗马被神圣罗马帝国洗劫，所以导致它这个文化的衰落，从这以后呢就进入到了所谓的样式主义时期 Mannerism 时期。这个样式主义呢一般持续到16世纪末，当然过去呢人们管这段时间呢叫 Late Renaissance， 叫晚期文艺复兴。但一提晚期呢，大家觉得好像是意味着
很没落了
啊，对，没落了，衰败了。但是现在呢，更多的人认为呢，其实那个时期有它的文化特点，我们不能说它是没落的，所以就不用这种带有点价值判断的这个意思在里面。所以用了一个相对的，今天看来比较中性的 mannerism， 我们翻译成样式主义。这个样式呢，某种程度上也是从日文这里面过来，其实有风格的意思，也有人翻成风格主义，也有翻成矫饰主义。矫饰，你听这名字还是带有一种价值判断在里面，觉得这种东西是一个不是那么端庄的艺术啊，有点矫情的艺术，对吧？所以后来大家觉得样式主义这词儿呢就比较中性一点，所以用这么一个词。它一直到十六世纪末这样一个阶段，所以就整个的文艺复兴呢是处在这样一个大的这个时间里面。
那文艺复兴在意大利兴起，因为古典主义其实在意大利早已生根，它就本身就是那一块土地孕育的哈。
对。
但是为什么在经过了那么漫长的时间之后再一次复兴，这是不是其中还有一些别的原因？
对，大家就说呢，另外就是还有其他原因，比如说他那个点世俗文化发展的比较发达充分，这个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难以理解，因为那个是教皇就在那个意大利。其实呢恰恰是因为教会的一些腐败呢，导致大家对这个教会啊反而不那么亲近，所以倒是世俗文学呢慢慢发展起来了。比如像那个当年的《十日谈》这样的一些文学，其实他是抨击教会，就教会里的一些问题他是提抨击的。另外呢他的很多大学呢他教的主要也不是神学，有的是人文科学，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他这种世俗文化可以得到很大的发展。再有呢就是说这个地方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它受惠于经济。1492年我们知道这个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在此之前呢主要是陆路交通。那么陆路交通呢经过这个中亚，首先到达威尼斯，因为这是意大利比较东端的这一部分，然后这个通过威尼斯呢经过意大利商人，他再转手到西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他就是从中获利很大，非常的有钱。这种经济的发达呢也使当时的这个意大利人呢他有钱有闲来资助艺术，实际上是艺术呢在意大利得以发展，所以跟它的经济发展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在那个时期美第奇家族应该就是举足轻重的一个家族哈，那他在那一时期给美术方面的一些资助和影响有哪些呢？
其实呢美第奇家族对艺术的资助呢后来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呢一开始呢像老美第奇科西莫美第奇那时候呢，他资助艺术呢其实主要是出于一种政治上的考量， 扩大家族的影响。很多记载都显示，其实他本身对艺术并没有那么热爱，但是他觉得用通过这种，比如说赞助一些建筑啊，赞助一些公共建筑上的一些雕塑啊，通过这样一些方式呢，能够扩大家族的影响力。
无论欧洲通史还是西方艺术史，都不可不提到美第奇家族。美第奇家族自14世纪开始从银行业起家，随后他凭借其迅速扩张的财富、权力和激情，使佛罗伦萨成为欧洲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中心。他有力地推动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把思想和艺术的光芒带给整个世界。从家族奠基人吉奥瓦尼·美第奇开始，美第奇家族不仅资助了众多天赋异禀的艺术家，如米开朗基罗、波提切尼、达芬奇、多纳泰罗，而且还是人文学者和科学家的朋友。具有哲学家气质的卡西摩·美第奇和本人即为诗人的洛伦佐·美第奇，成为文艺复兴运动最重要的推动者和资助人。他们修建教堂、学院和图书馆，参与并资助绘画、雕刻、建筑、诗歌、哲学等领域的研究和创作。当我们漫步世界艺术馆，欣赏意大利文艺复兴展，展览中的许多作品本是美第奇家族的收藏，有不少画像和雕刻就是为这个家族的成员而作。甚至展品最主要的来源佛罗伦萨乌菲兹美术馆也是这个家族的遗产。
想成为真正的艺术青年，就请关注《艺海藏家之西方艺术史》系列。
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